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63期明慧修炼园地。下面请听明慧教练文章，题目是求救的众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7号。今年9月初八是农村大集的日子，集市上人流如水，熙熙攘攘。我正在给两位老者讲真相，发材料，这时突然过来一位男子厉声问，干什么？我回答，在发好书，救人的书呢，你要吗？这时我抬头看到他面相不善，此男子上前一步，紧紧抓住我的手臂吼道，跟我走。我愣一下，干嘛？想挣脱他的手，可是他却抓得更紧。走不走？不走，我找几个人绑你走。说着眼望四周，像是找帮手。我一惊，这不是和几年前被绑架一样吗？我立即否定，不对，这不是正念，一切由师父做主。因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上，人流很多，人们呼一下围上来了，七嘴八舌地问，干什么的？怎么回事？这时路中央一个发广告的妇女应声说，这些学法轮功的。我一看她像是要污蔑大法，忙答话，法轮功是被栽赃陷害的。回头冲抓我的男子说，就你不知道，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干这种事儿？你有子女吧？你应该给子女积阴德，法轮功是教人修真善忍，做好人的。他答，我不管。我说，按你能理解的说吧，学法轮功的人身体健康，就这一条为国家节省了多少钱，修真善忍的是好人。说着我望着他的脸说，我看你也是个正直善良人，你抓个好人干啥？有意思吗？男子不说话，但仍紧紧抓着我不松手。我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心想这样下去不行啊，豁出去了，反手挽住男子的手臂说，我不跟你走，你跟我走。心里念道，跟我走才是好道，我只有一念，我一定要把你说通讲明白。他问去哪儿，我说去我家，我家在前面。我一边拽着他走，一边讲法轮功真相。这时他问，为什么你们要发资料？我反问，共产党的老祖宗是谁？是马克思？他回答，是。我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讲，共产党是欧洲上空的幽灵，你有手机，现在马上可以查找。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幽灵就是鬼魂、魔鬼，而且还是邪恶的魔鬼。这时我感觉到他身体颤抖了一下。我接着说，这个鬼魂飘到中国来，搞了几十年运动，祸害死8000万中国人。十年文革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使当今中国人礼仪丧尽，行为粗鲁，不讲文明，出国被外国人看不起，令祖先国人蒙羞。男子点头认同。我又说，他恶呀，他跟天斗，跟地斗，跟神斗，现在又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佛法。男子忽然问，你有退休金吗？你能退多少？我告诉他后，他温和地说，够一个人吃的。我接着说，中国没有共产党，已走过5000年文明历史，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明，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对世界各国文明都有深远影响。共产党来了，给人民带来的只有苦难。国外人民生活条件极好，但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总统敢跟老百姓说，是他那个党养活了你。就是这个邪党敢骗中国人。男子点头说是。我接着说，当今瑞士银行有中共高官及子女的5000个账户，邪党高官人人怀揣绿卡，拼命往国外转移资产，他们能给咱老百姓办事吗？男子感叹，是啊。我讲，现在世界各国从国家总统到平民百姓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全球有1亿多人修炼法轮功，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科学家、博士、硕士，连佛教发源地印度的警局、大中小学校都集体修炼法轮功。各国总统、政要、议员给大法师父的褒奖有3000多项呢， 称颂大法师父为人类带来了美好和福音。世界需要真善人，其实你的生命根本上也需要真善人。男子这时告诉我，他有一个朋友本来很聪明能干，学法轮功后上北京静坐，回来后遭受很大磨难，他很不理解。我答，他是好人，是为了你们众生能明白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江魔头搞假天安门事件，假1400例，其实是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煽动全国老百姓仇恨法轮功。可是法轮功是佛法，诽谤佛法，迫害佛法，迫害修炼人，罪大无边呐。江鬼就是想害死中国人，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救你们不被邪党拖入地狱啊。男子松开了手，由衷地说，你太善良了，并称赞我讲得好。我说，你伸出手来。男子乖乖地伸出手，展开手掌，我也展开手掌，让他看有什么不同。我的手掌在阳光下粉白粉白的，他赞叹，是不一样。我说，这就是修炼人和普通人的区别，修炼让人心静向善，心情快乐，百脉通畅，身体健康，所以不需要吃药。我自修炼以后没吃一粒药。最后我问，你三退了吗？他支支吾吾不肯回答，要我去他家做客。我说，我要去上班了。他说，再见到你一定跟我多讲讲。我说，行，并递上一份真相资料。男子忙环顾四周，揣入怀中，口中说，不能让他们看见。我有点遗憾，心里默默祝福他有缘再遇到大法弟子，赶快退出邪党一切组织。回家的路上是下坡，遇到一位老者正上坡，这时风把我的帽子吹落，我忙调转车头回身拾起帽子。当我转身时，老者正好走到我跟前，我乐了，这不是有缘人来了，忙招呼，老叔溜达呢？老者笑眯眯地说，是啊，刚吃完饭没事儿。我从包里拿出一张护身符递给老者，老者问，什么？我答，是护身符，真相护身符，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破万劫呢。老者喜滋滋地连声说，好好，并双手捂在手心里。我问，老叔，您听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不知道。我讲藏字时，讲天灾人祸，是人背叛了老天，不信神，招来天灾，告诉他天要淘汰不相信老天爷道德败坏的人呢。讲共产党是什么，三退的意义。老者说，共产党真坏，非常认同，告诉我真名退出，并双手合十说，谢谢，我今天是出来对了，遇到了救命恩人。我告诉他，老叔，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救了你。老者激动地双手合十，情上对天说，谢谢李洪志师父救命之恩。我一惊，他居然知道师父，那是生命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恩。通过这一天的经历，我悟到众生得救的机缘不同，不管是什么方式，这都是求救的众生啊。时间真的不多了，众生都在等着救，我们都应该无条件地修取人的观念，听师父的话，多救人，不负师父重托，不负众生的期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是这样面对清灵骚扰的，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2日。2020年中共政法委要各地邪党组织在全国对法轮功学员实行所谓的清灵行动，面对此种迫害，我坚决抵制。我对来骚扰的人说，新马泰、港澳台、北上广深我不去，我没钱搞这些高消费。杀人放火、坑蒙拐骗、贪污腐败、栽赃陷害等伤天害理的坏事我都不做， 我只按照宇宙的法理，真善人，做一个好人，一个身心健康、道德高尚的好人，这样不行吗？你们三番五次的上门骚扰、利诱、恐吓、威逼，签什么认罪转化的所谓三书，你们这是居心何在？我真不明白，我们练功身体健康、做好人，到底犯了什么法、什么罪？法轮功是正法，是佛家上乘的修炼大法。我们修炼人按真善忍的理念修炼心性，提高身体素质，提升道德观念，做好人。直到今天，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法律认定法轮功违法。查遍中国的宪法和所有的法律文书，找不到一条法律说修炼法轮功违法，而且刑法300条也根本就没有涉及法轮功。国家唯一认定某教组织的文件是200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文件，但这里面根本没有法轮功。2005年又公开重申了这14种某教名单中仍没有法轮功，因此法轮功不是某教。某教之说是江泽民和人民日报评论员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那不是法律，恰恰是他们在违法违宪，是犯罪。法轮功没有组织，没有领导者，没有任何审查申请，没有名册，来去自由，没有教堂及入教仪式，不收费，没有规章制度，无政治主张和诉求，不要人间的任何政权。1994年，我离开了工作34年的岗位，是带着脑右颞骨内脊骨瘤、左心室扩大、失眠、痛风、胃病、风湿关节炎等一身的病痛退休的。1996年底，听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而且中共前人大常委委员长乔石请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调查，最后给中共中央的写的报告中称，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 98%。 如今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法轮一书被译成40种语言，在世界广传，受到各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喜爱，给各国带来了安宁祥和，也给我带来了无病一身轻的健康幸福。这一切都是大法师父的无量慈悲救度，大法师父却没要过我一分钱，让我摆脱了数年的疾病折磨，帮我净化了身心，提升了生命层次，使我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与朋友亲人更融洽相处，我整天都乐呵呵的，看上去比同龄人年轻许多。我们这些年岁大的老人不求别的，只求个健康平安，不给儿女找麻烦。我们这些企业退休的人收入低，看不起病，若下不了床，这点退休金还不够请护工用的，更别说吃饭了。我们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做好人，儿女高兴，邻里和谐，没触犯任何法律，何罪之有？转化什么？往哪转化？我都80岁的人了，手无寸铁，能对共产党构成什么威胁？你们手里握着枪杆子、笔杆子、刀把子、钱袋子，控制着全国的一切财富和各种资源，以及无处不在的警察和监控，你们还不放心？难道你们就那么害怕像我这样一个耄耋老人吗？常言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们堂堂正正做好人，伤害谁了？造成了什么影响？破坏了哪些法律实施？对社会造成了什么危害？触犯了哪条法律？宪法、刑法、民法通则中都规定，公民有信仰、言论自由，我们的一切行为也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不是好人越多越好吗？搞什么清零行动呢？好人都被清零了，那剩下的是什么人？你说说看。我们见证了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分得清正邪善恶，知道该选择什么，坚持什么，所以请你们以后别再来骚扰我了。 我们经不住你们这么折腾，怎么做个好人就这么难呢？善恶有报是天理，人作恶都要报，无论是谁，权力多大，职位多高，只要参与迫害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都逃不脱人间的正义审判。一个平民杀了人都要偿命。纵观中共这70年历史，一个党和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怎么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滥杀无辜，杀害死数千万人而逍遥法外？天理不容。中共江泽民出于个人嫉妒，为保他自己不光彩的历史和权力，视法轮功为心头大患，欲除之而后快，因此丧尽天良，想方设法诬陷法轮功，伪造所谓天安门自焚1400例，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国际范围高价出售谋取暴利，动用军警特，使用上百种酷刑，害死多少法轮功学员，现在都无法统计，仅从民间得知的就有近5000名。他疯狂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对坚持真善人修炼的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江泽民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将很快在世纪大审判中被铲除销毁，打入无间地狱，永无出头之日。为了你们的平安和未来，我不能签这个所谓的三书，这对你们也不好，别再做邪恶的帮凶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吧。请了解法轮功真相，停止迫害，声明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将功补过是唯一的选择，否则大难来临无处藏。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百忙之中救世人》，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雪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8日。我今年67岁，1998年秋得法，20多年中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讲真相救人，曾被绑架、抄家、拘留、劳教迫害，几年来家务的重负也一再挤压我的救人时间，我知道这是旧势力搞的鬼，所以丝毫动摇不了我讲真相救人的意志，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我有一个90多岁的老母亲和一个50多岁的弱智弟弟，需要我与两个弟弟轮流照顾，这样每个月至少10天得去母亲家，我要给儿子儿媳做饭、看小孙女等家务活。儿子儿媳住的是廉租房，面积很小，我独自租住在老楼区，平时照看两岁的小孙女做饭就已经很紧张了，轮到照顾母亲和弱智弟弟时，就得先给儿子媳妇做好饭，等他们下班回来，我就赶紧骑车去母亲家做饭、收拾家务，然后再返回儿子家，来回就得两个多小时。学好法是我们做好一切事的保障，我从得法时就知道大法的珍贵。在中共邪党迫害大法时，我虽然得法还不到一年，就把转法轮一至四讲和精进要旨背下来了，现在能够通背转法轮了，这样我就能一边看小孙女做家务一边背法，凌晨三点起床练功，晚上就参加集体学法，雷打不动。救人的事我都是见缝插针挤时间去做，为了能省出时间，很多时候我吃饭都很简单，弄碗开水泡些主食，也不用炒菜，几分钟就吃完。我常常是一个人出去，不用等同修一起出去，时间比较灵活，怎么合适怎么做。比如中午吃饭的时间或晚上，骑着电动车来去迅速，背着师父红音中的诗句。师父在经文《红音道》中说，心不在焉，与世无争，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 食而不味，口断执着，坐而不求，常居道中，静而不思，玄妙可见。这样心态越来越纯净，许多看似烦心的事我也都不放在心上，讲真相基本上没有怕心，做的过程中都比较顺利。特别是2015年以后转入面对面讲真相，同修配合或自己单独做，在大街上站牌前集市上讲真相发资料，周围的人再多也能很顺利，并且世人三退也很痛快，与同修配合两三个小时内能劝退几十个人甚至更多。今年二月疫情爆发后，到处封城封区封村封路，我只有一个小区的出入证，却能顺利出入几个小区。那时儿子儿媳正好在家不上班，他们自己带孩子，我就到多个小区发有关疫情小册子，贴真相不干胶，随后又与同修一起去郊外乡下的田间道路上发有关疫情的周刊，同时讲真相劝三退，都很顺利。六月份以后，儿子儿媳全天上班了，白天带孙女出不去，我就晚上去楼群里发资料，把真相挂到世人的门把上，晚上在学法小组学完法，最早也得到九点半，我照样出去发真相小册子，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我租住在老楼区的一楼，走前边小院的门，院门年久失修，门框变形，开门关门得很用力，挺费劲。晚上集体学完法再去发真相资料，回来时夜已深，开关门动静很大，影响楼上的人休息，时间紧迫，救人又不能停，甚是无奈。可不知什么时候晚上回来，开关门不费劲了，门也不响了，就像被人修好了一样，可也没有任何修理的痕迹。问房东，房东说，你不在家，俺开不开门，怎么修啊？我顿时明白了，是师傅给我修好的，连院子里的储物室也不漏了，我晚上出去发真相资料，回来再晚也不用担心门响了。我是个奔70岁的人了，出去发真相资料时，一口气能爬四五趟六层楼，也不觉得累，只是天热时内衣会湿透，连外衣都浸出汗来。作为一个大法弟子，能在师父正法时期助师正法，真是太荣幸了。师父安排了我们修炼的路，安排了我们救人中的一切，每时每刻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在今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要克服一切困难，放下一切人心去救人，兑现自己的誓约。感恩慈悲的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邪党胁迫亲属逼迫签字五回合，对清零行动的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4日。邪党搞的清零行动中，我的亲属受胁迫五次来逼迫我签字放弃修炼，我想把近期经历的这些邪党骚扰和在其中的体悟与同修交流。九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亲属的电话，他将我一顿臭骂与恐吓，搞得我莫名其妙。后来知道是他以前的同事，现在当了政法委书记，诱骗他要我签五书。当亲属第一次提出时，就被我严肃拒绝。第二次，政法委书记对我的亲属说，你让他随便写个说明，我就把他从名单上划掉，这样我保证我在任期间绝不会再来找你麻烦了。当亲属再次提起时，我更坚决地否定，告诉亲属我一个字都不会写的。亲属走后，不知道邪党政法委书记找他又说了些什么。第三次，亲属拿着五书来要我读签字，读和签字时要有录像交给他们，才会把我的名字从所谓的名单上消掉。我再次告诉亲属我绝对不会签字的。后来亲属又来了两次，
我同样坚定地告诉他，我不会签字。当然，我也了解到一些他们内部的情况，对一些非常坚定的大法弟子，他们自己的人去做所谓的假的签字，最后弄了无数次，还是不行。同修，请不要再相信他们会把你从名单上消掉的鬼话，他们是在欺骗你，那是旧势力要毁了你的伎俩。就以上的这个例子展开，首先，当你随便写了点什么，有想要蒙混过关的想法后，旧势力就抓住你最大的漏。你连救你的师父和宇宙的大法都敢出卖，他们真的会不留余地地将你拖下去，毁掉你的。接着，他们会说，这样不行啊，必须按他们的要求来做，等等。他们会这样一步步让你沦陷的。如果你妥协了，那么你就成了他们案板上的猎物，想怎样收拾你就怎样收拾你，想何时整你就何时整你。每次上面有什么就先拿你来开涮，因为你连神都出卖了，谁还会来保护你呢？魔鬼毁掉人，不就是先让他不认神或脱离神吗？不管是不是出自你的自愿，或是什么样艰难痛苦的情况下违心做的，毕竟是你自己做的，这就是污点。也许师父会慈悲于你，但你却要去过自己觉得愧对师父与大法的关。然而，邪恶却不会就此罢休的，他会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地来诱骗你，直至最终毁掉你啊。还有就是，我们要明白，真正犯了罪的人，他们是不会通知家属的，而是快速的手续齐全的直接去抓人的，所以他们对大法弟子的任何迫害都是见不得人的，怕被曝光的，因为是他们在犯法，他们才会欺骗和胁迫你的亲属一起来犯法，来做假证。我们是大法弟子，师尊给了我们无上的荣耀，我们是救人的使者，在正与邪的较量中，不管多难，我们都要走正，不要给大法弟子的称号抹黑。其实，所谓的黑名单是他们迫害我们的罪证。邪恶狂妄到要我们用毁掉自己的方式去给他们销毁掉他们破坏好人的罪证。让我们理智清醒起来，共同抵制邪恶，匡扶人间正义吧。还有一点要清楚的就是，中共历史就是整人杀人的历史。为了达到整人杀人的目的，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来，有了假想敌才有了目标，有了目标才能整杀。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不断的制造敌人，不断的整杀敌人，所以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制造敌人的历史，也是一部整人杀人的历史。过程中煽动仇恨是必不可少的，仇恨起来了才能达到整杀的罪恶目的。比如给农民树敌，地主富农，给工人树敌，资本家，国内树敌，国民党蒋介石，国外树敌，美帝，这样才能冠冕堂皇的夺地战场，自吹中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缓解国内危机。每个时期都得有敌对势力，每个历史阶段都能找出若干的敌对分子。盘踞龟缩在延安是这样，窃政后更是这样。其实他要挟你，不是你犯了什么罪，是他需要这样的人来达到整人的目的。所以同修，让我们正念更足地揭露其险恶目的，共同解体中共邪灵，救度更多的世人，完成师父要我们做好的三件事。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同时谢谢明慧这个平台，也谢谢帮助我的同修们，因为有师在，有法在，也有你们，我才能从磨难中走过来。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同修请将中共专制下普通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给你们的亲人或有缘的人看看，告诉他们我们大法弟子没有错，是中共在迫害我们。历次运动，中共就是采用这样的手段害人的。世人能明辨是非、善恶，保护善良，就一定会得到无限福报的美好未来。如果可以的话， 将这篇真实揭露邪恶行恶手段案例的文章编辑在小册子中。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